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42集。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但是群众都不知道有蓄意作案这一情节。大多数人包括保安都为校长被舆论逼死而唏嘘不已。突然有警察来问事发当天有没有其他人进入，他顿时就精神了。经过仔细的回忆，保安小哥反映当天确实进来过陌生人。按照学校的条例，陌生人是不准进入的，但是这个陌生人说自己是来送文具的，而且他的确是背着一个装满文具的双肩包。这很好理解，虽然是封闭式的学校，但是学校里边的教职员工还是需要生活的，学生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文具等也都是依靠外界送进来的，所以说来送菜、送文具、收垃圾的人进出校园也是每天都会发生的。而且老师们订购这些物品显然也不会事先通知保安，不管有多封闭，这毕竟只是一个学校而不是监狱。这一线索让成员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刻调出了当时学校门口的监控。果真，一个穿着灰色卫衣和暗绿色长羽绒服的女人在保安室门口和保安说着什么。唐当当现场对视频进行了处理，把女人面部的图像放大，显然她又进行了易容，并不是美发店拍摄到的本来的样子，而且乍一看去确实很像花花口中的年级主任。
胡春烈主任？不，怎么会是胡主任呢？我认识他，确定不是。
这就是熟人和生人的区别，即便面容有几分的相似，但是身形、步态、声音和举止都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保安小哥可以一口否认，而花花却只能是含糊其辞。山魈在特定时间进入，又在特定时间离开，成员们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他的作案过程，那就是随意易容，并以送文具的借口进入学校，在校长办公室附近蛰伏，直至花花独自一人进入。等花花从校长办公室里出来，在走廊隐蔽处对花花进行搭讪，趁其不备对其进行肌肉内注射致幻剂，导致花花暂时昏迷。昏迷之后，山魈又在花花的内裤上滴上了红墨水，并且潜伏在楼外拍摄花花离开时的状态。如果山魈真的对花花进行猥亵的话，那么恐怕校长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为什么没有这进一步的动作呢？守夜者成员们的分析是，这个山魈啊还是有良知的，他的目标就是为事中，并不想殃及其他的人，或者他能够体会到作为一个女性真的被侵害之后的感觉。而且在旅行社老板被杀的现场，即便是房屋已经被拆迁，他还是会定期的去烧纸祭祀，这个动作就说明了在他的内心里边良知还没有完全的泯灭。可是分析出山魈是嫌疑人，分析出他的作案过程，似乎对案件的破获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勘察完学校里边的环境，并没有给成员们带来惊喜，案件的侦破工作仍然处于僵局之中。在关键的时候，唐当当又提出了意见，他说有一种生意叫做网络水军，一个网络话题的出现即便是非常引人眼球，如果没有大号转发或者是幕后推手操纵，也很难成为网络上的热点。有一种人就是做这种生意的，他操纵了大批水军账号对某一个话题进行转发和评论，操纵这个话题成为热门话题，一旦上了热门榜就会被更多人看见，包括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所谓的正义的键盘侠。从接手这个案子来看， 唐当当就注意到了这个舆论热点不大正常。大批的水军账号在话题初期进行推进，连转发评论的话都差不多，然后在韦世忠死亡之后，这个热点又莫名其妙地平息了。这说明这个话题一直在被网络水军操控，达到目的之后，这个话题也就结束了。于是唐当当对初期进行推进的网络水军账号进行了分析，很多账号虽然使用了 IP 代理，但是依旧能够指向一家叫做南安市热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网络公司。在这个年代，网络水军之所以会在网络上横行霸道操纵舆论，就是因为其隐蔽性，因为很难获得其犯罪的证据，在疑罪从无的原则之下，难以对他们进行打击。不过网络水军推进一件事情，那是需要收钱的，如果一切都像守夜者组织成员们推测的那样，那么在这个案子里边，花钱买水军的只有可能是山魈。不管有没有结果，这是现在唯一还能被守夜者们抓住的线索，所以不管怎么样都得先去这家公司看一看。热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是在南安市的财富广场写字楼里，这里是南安市最大的写字楼群，每栋写字楼的占地面积都很大，但是这家公司的门脸倒不是特别大，只有30多个平方，三四个人在里面办公。肖旺亮明了身份，对公司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公司的工作时间似乎说明了他们并不是干多么正当的活。他们每天午后开始上班，一直工作到午夜，而上午竟然不是什么工作时间。干什么活需要大晚上偷偷摸摸的呢？肖旺也不遮掩，他直接向公司老板说明了来意。
哎呀，这怎么可能啦，我们是合法公司呀，做合法生意的啦，什么网络水军呀，我都没有听到过的呀。
操着广东话的老板辩解道，
不信我们可以开我们的数据库给你们看呢，我们的微信啦微博啦都可以给你们看的啦，你看有没有人花钱来买水军呢？
不出所料，这个公司老板自信有着隐蔽的手段，所以并不会承认，尤其这是一个导致人死亡的案件，一旦承认，那就等于是把自己弄进牢里去了。唐当当也不客气，他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对这家公司的服务器和账户进行了检验，结果一无所获。很显然，他们赚钱的手段藏得很深。不过这在肖旺的眼里并不算坏事，肖旺认为很多人购买热门话题或者购买水军的行为会在网络上进行，因为他们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啊，这个网络公司的老板如此自信的没有留下网络痕迹，那正是因为他们的交易根本就不会留下网络痕迹。一个可以易容的人，与其在网上邀约，那不如啊亲自前往。肖旺推断，在花花母亲周五晚上7:30发布微博之后，山魈就应该前往了该公司进行了交易。写字楼里有监控，但是悬挂得太高，根本看不清楚人的容貌，而且山魈还会易容。虽然是晚间，但是一栋楼里边几十家公司，加班的职员也不少，如何才能推断出谁是山魈呢？好在发帖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并不长，又是在冬天，肖旺判断山魈既然敢来，自然是对这里并不设防，更不会更换衣物，守夜者组织成员们只需要在视频里等待着那个穿着灰色卫衣和暗绿色长款羽绒服的女人出现，那就可以了。在财富广场保安的监控数据库的办公室里，几名成员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里边的影像。时间跳到了周五晚上8:10，肖朗突然跳了起来，
哎，来了来了，看着了。
肖旺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嘘，
看他进来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出去。成员们纷纷屏住了呼吸， 等待着山魈的离开。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山魈重新出现在了视频里，他显得非常轻松，在大门口的四周看了看，然后推开了玻璃门走了出去。快切换这个时间的大门口视频。萧望指着屏幕右上角的时间，写字楼的外墙上装着一个监控摄像探头，可以覆盖前广场的全部范围。可以看到山魈非常悠闲自得地穿过广场，来到广场的边缘，在一排摆放整齐的共享单车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骑着一辆共享单车向东北方向离开了。萧望看到这里兴奋的面颊通红，走，我们去皮卡丘里。皮卡丘是守夜者组织专用的操作室，在那里用守夜者组织的专享账号可以调取南安市任何一个监控摄像探头的视频影像。既然成员们已经知道了山魈的逃离方向，那么根据这条路上的高清交警摄像探头就可以找出山魈逃离的路线。唐当当操纵着电脑，萧朗开着皮卡丘，引着万金顶按照山魈逃离的路线一直前进，然后七拐八拐地进了一条胡同。视频显示山魈在这里停下了共享单车，然后徒步走了进去。可是这是一大片的居民区，山魈又住的是哪一间房间呢？萧望的脑子紧张地转动着，现在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通知特警包围这个区域呢？看起来这个办法并不好。一来呢，这片区域实在太大了，不来个几百人根本就无法包围。即便是包围了，那么怎么找出山魈呢？二来，守夜者组织内部不能排除有泄密的可能，如果特警被调来之前消息走漏了，那么山魈就会轻易的逃离。三，便是萧望追捕幽灵骑士的前车之鉴，如果霍尔都也在暗中保护山魈的话，那他们的举动真的可能就打草惊蛇了。那么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办？林默打破了沉默，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共享单车是需要手机扫描二维码才能开锁的。
对呀，他和幽灵骑士一样用的是诺基亚按键机，这怎么扫描二维码呀？
萧望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对了，诺基亚肯定是他们内部组织联络的专用机，而扫码用车的肯定是山魈的另一部私自置办的智能机。如果说诺基亚的手机号码和信号被他们进行了加密处理，避免对我们发现的话，那么山魈的这部私自置办的智能机一定是不设防的。说话间，唐当当已经调取了一路走来最为清晰的一个视频截图，截图里穿着深绿色羽绒服的山魈骑着一辆编号为019764的黄色共享单车。查找当天使用这辆车的手机号码，我们就可以把山魈给定位出来了。看着越来越接近的谜底，萧朗的声音都有点颤抖了。看着唐当当正在紧张处理着定位，萧朗用胳膊戳了一下林默，哎，你不是能分析出人藏在哪儿吗？和抓曹允的现场不同，现在在大家面前的是一大片繁华的住宅小区，一眼望过去至少有千余户的居民，在一个废弃的小区里找到曹允的藏身之地，准确率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但是在这里想找到山魈的话，那显然是没有那么容易了。唐当当面前的显示屏幕上定位点儿正在不停地闪烁，周围的地图正在慢慢放大，这个小红点儿在一块正方形的中心停止了闪烁。萧朗指着正方形的图形说道，哎，这怎么和周围的楼房不一样啊？居民楼的卫星图都是长方形的，但这里不是居民楼，你们看，这里是位于居民小区的中央。萧望让唐当当再次把地图缩小，林默一边翻着百度一边说道， 开发商为了保证周边居民的生活方便，将原本位于小区中央的水塘重填，并且加盖了每层高5米、使用面积共10000平方米的2层高的生活超市。这哪是什么为了居民方便呢？就是为了赚钱吧。
那他应该是在超市买菜。
肖朗跳了起来，我们需要赶紧出发，这不是一般的嫌疑人，他会易容，一旦进了居民区，连摸排都摸不出来，超市说不定就是最好的抓捕现场。真的不等特警了吗？怕是来不及了，我们徒步进去，行动。肖望和肖朗冲在最前面，林默、聂志轩和程子墨紧随其后，唐当当手持随身定位仪殿后。抓捕工作肯定比想象中的要复杂，因为现有的仪定装置并不能够精确定位，有个10几米的误差是很正常的。10几米的误差范围也就只能确定山肖是在超市里头罢了，但是具体在什么位置就要靠人眼来确定了。可是山肖会易容，在这种昏暗的光线之下，他额头上的那个小小的骨质凹陷也很难被发现。此时的肖望其实也不知道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他只能一边快步地行走，一边思考着如何实行抓捕。走了5-6分钟，和周围居民楼间距显得有些拥挤的生活超市出现在了大家眼前。和大家的想象有点不一样，这个建筑的面积太大了。林默说道，这么挤的小区还弄一个这么大的超市，这也太大了吧。啊，2层，每层都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这我们怎么找啊？
我们的目标有不确定性，所以不能疏散群众，只有秘密侦查再进行抓捕。寄希望于他出来的时候不设防，没有易容。
肖望简单的回答，他一边把耳麦塞进耳朵里，一边说，
准备行动，唐当当直接去监控室，程子墨去办公室2名身份获取超市图纸，我和聂哥把住门口，林墨你负责搜索1楼，肖朗你负责搜索2楼。行动要求：1，未经允许不得使用武器；2，现在是超市人流高峰，首先保证群众安全；3，全程保持通信联络，随时报告情况。明白。
大家纷纷戴上了隐形式的耳麦，
林墨就位，
肖朗就位，程子墨就位，对方正在找图纸，我们需要5分钟的时间熟悉图纸。
唐当当就位，监控是实时的，清晰度一般，不过监控摄像探头太多，操作室的屏幕最多只能显示9宫格，现在只能不停地切换镜头来寻找。
肖望给聂之轩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一人把守一个大门。5分钟之后，耳麦里传来了程子墨的声音，他的语速非常快，
搞明白了，超市是框架结构，超市框架结构是这样的，靠东面的绝大部分面积都是营业面积，1楼靠西的是货物通道，我现在已经让他们封闭了，2楼靠西是办公区域，就是我和当当所在的位置，和营业区之间不连通，2楼完全封闭，没有出口。1楼南侧是你们两个人把守的大门，北侧是一排窗户，但是窗户外面有大幅广告牌遮挡，不能出入。1楼收银闸机内是营业区域，闸机外面有一些小商铺，西侧楼梯是通往办公区域的通道，所有顾客都只能从大门和1楼出入闸机进出，营业区域内有扶梯连通1楼2楼。
这超市密不透风啊。
耳机里传来了肖朗的声音，林默说道，
安装了新风系统，利用机械换气封闭，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肖朗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但是他还是有所顾虑。其实啊，守门口的难度一点都不亚于搜索和看监控，毕竟这是一个川流不息的生活超市，进进出出的人非常多，虽然进超市的人无需关注，但是每个通过超市大门走出去的人都必须要仔细观察，防止目标漏网。虽然他们掌握了山肖日常的模样，但是保不准呢，他在出门的时候进行了易容。从之前的案例监控来看，山肖的易容技术那是不一般的厉害，如果不是有针对性的去看，还真的很难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山肖的踪迹，把守大门的责任确实是很大的。
肖望问道，
搜索难度大吗？全是货架还那么高，难找啊。注意隐蔽身份。
好嘞。
肖朗答了一声，随后耳麦里传出他推起一辆购物车的声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肖望有些焦急。如果山肖离开了超市，那么等唐当当再次定位的时候，想抓他就没那么容易了。肖望说道，
来不及了，你们有发现吗？
这次没有回应，说明大家都还没有发现目标。林默压低了声音，
试试打电话吧。
林默的这个主意让肖望直拍大腿，既然这个山肖私自使用了手机，他们也掌握了手机号码，那么这个时候打他的电话，如果能听到电话铃声的话，那不就能找到他了吗？不过呀，在这么大又人声鼎沸的超市里，这个方法真的能行得通吗？林默说道，
我正在打，肖朗注意听，我一会儿会冒充电话推销。
是啊，肖朗的听觉辨别能力超强，在这个时候能用得上吗？
电话通了，一直没接，你听见了吗？林默问道。
过了一会儿，肖朗低声说道，
听见了，你接着打，在零时区。
一边说着，肖朗一边向零时区靠近。在路上，他摸了一根擀面杖攥在手里。肖望已经指示过了，在人群密度这么大的地方，腰间的手枪是发挥不出作用的。
零时区没人呢。
在肖朗接近零时区的时候，唐当当这样说。肖朗沿着手机铃声猛的一下闪现在了两排货架中间，果真没人。不过肖朗的狗耳朵是不会犯错的，因为他一眼就看见了货架上的两袋锅巴之间放着一个正在响铃的智能手机。
哇，他把手机扔着跑了，他察觉了。
等等，能看到肖朗吗？
看到了。
立即回放这个摄像探头的录像，看看刚才是谁把手机丢着的。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